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这个主日是什么日子？
这个主日
啊，
是主日嘛？
对啊，这个主日啊，
就是主日啊。
那还有一个日子嘛？那是
有一个日子啊。
好，
你生日？哎，
当然不是啦。
对，不是，不是，不是，是结婚纪念日。
也不是，也不是。
那不是我的生日？
当然不是啊。
那爸爸的生日？
不是。
都不是啊。
嗯。
哎呦，老婆大人就行行好。我的工程图跟晚上报社要的稿子我还没完成了，就别让我想这些问题了吧。
好好好好好，你没猜到就已经够糟的了。好吧好吧，来，我告诉你啊，这个主日是个重要的日子哦，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啊，这个主日是我临洗的日子。
哦，是你临洗的日子啊？那不就是圣母升天节吗？
对了。
哦呦呦呦，
答对了。
我这是忘了，
没赏。
对不起对不起，没赏。
丽莎，
白答了。
丽莎，
老爸，
你准备好了没有？这个主日是你临洗的日子啊，你有没有先去做好和好圣事，跟神父约好了没有？
多玛，看到没有？老爸对家人临洗的日子可是记得一清二楚哦。你可得学学，你看，老爸还记得叫我跟神父约好时间要去做和好
事。老爸没别的事，脑袋瓜里净装的是这些事情。
谁说的？
他不用装那些工程图，哎，我得都装着。
多玛，
哎，
这可不是你说的小事啊、哦！
啊，
领受圣喜是圣事的大事。
哦，
一个人进天国的门票就在这个时候取得，
哦、
这可不能轻忽的。
对，今天这个票已经到我手上了，你怎么保存这个票？还有这个票，
啊、
对，得有些什么样的记录，就看你自己了。其实，老爸，我跟您说老实话，今天圣母升天节里头的经文呐、我还有好多地方不明白、
多莫这么说，我就要说，我还真有很多不明白呢。
哎，你真有很多哈、
嗯。
好，那你把这个经文念念，我免得老爸开口说，哎，多莫你念念。
好，这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啊、经文是这样的。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他进了扎加利亚的家，就向丽莎请安。丽莎听到玛利亚问安，胎儿就在她的腹中欢悦，丽莎就充满了圣神，大声呼喊说，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你的胎儿也是蒙祝福的，无主的母亲驾临我这里，这事怎会临到我呢？请看，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胎儿就在我腹中欢喜跳跃，那信了上主传于他的话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玛利亚说，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我的心灵欢悦于我的救主天主，因为他垂顾了他卑微的使女，今后万代的人都要称我有福，因为全能者为我做了奇事，他的名号何其神圣，他对敬畏他的人广施慈爱千秋万世，他运用手背大施神威，把心高气傲的人击溃，他从高位上推下权贵，却提拔了弱小卑微，他使饥饿者饱享美味，却使富有者空手而回，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因为他常念及自己的仁慈，正如他曾应许我们的先祖，永久眷顾亚巴郎和他的家族。玛利亚同丽莎住了三个月左右，就回本家去了。好了，念完了、字面上很清楚吧？
字面上都了解。老爸，这丽莎就是他那个表姐嘛，
表姐，对，他的表姐，
对，那是不是就是后来呀、施洗者约翰的母亲？
对，
哦，你看这关系都出来了。
对，那所以那个胎儿呢？
就是施洗者约翰呐、
若翰呢？
就是帮耶稣施洗的那个。
对，
对呀、
那可是这里头有一件事我不明白，就是说 他进了杂加利亚的家。
嗯，
那杂加利亚又是谁啊？
哎，就是他表姐的家。
那他不是叫丽莎吗？
对，他是丽莎是他的本名，杂加利亚是他的家庭。嗯，
他们这个家族的姓。
哦，是这样啊。
因为这个时候要追溯到他领受圣婴的时候，那圣神降临的天使报喜以后，
嗯，
他当然是卑微的
接受了
、嗯，接受以后，你说一个少女接受这个事情，怀孕以后，
得
怎么办？
他会惊嘞。尤其在那个社会里面，这种事情是不被允许的，可能用石头被
砸死
的。
对呀。
所以他就想到说，
找他表姐，
因为他表姐已经怀孕了，
嗯，
那么我必须去了解一些产前应该想注意的事项，
嗯，
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解释的，嗯。第二个呢，有人解经的人就说，他去表姐那里就表示他的爱。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
嗯，
要走那么远的路，走了3天3夜才到他表姐的家，单独的行。要很大的勇气，
嗯，
为什么？为他的表姐需要人照顾，
哦，
他去照顾她，
因为他表姐据说是年纪比较大才怀孕的，
嗯，所以这两种都我们可以接纳的一种说法，
嗯，
一种他去请教，一种他去照顾，
是，
那么要把这好的讯息告诉他的表姐分享，这三个方面我们都可以用这样的，都可以讲得通的这个道理，
嗯。好像他的表姐也是没有结婚然后怀孕的吧？
是结婚的。
是结婚的，
哎，
可是他的表姐夫没出现过好像。
对。
没有在圣经中
出现过。还有你看他这个福音里面的这一句话哈，
嗯，
就是我们的圣母经的头一句哈，
嗯，
在女人中你是蒙祝
福的，
嗯，你的胎儿也是蒙祝福的，万福玛利亚满被圣宠者，嗯，主与
你背的是旧的文呢，
主与而先，主跟你在一起，
嗯，
女中而为赞美。
可是我们现在的文是不是这样子背的啦？
那他是
我每次都告诉你要背
现
在的白话文，
嗯嗯，
白话文是说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
嗯，
对。然后呢，老爸，然后呢？
你也不晓得，你在妇女中受赞颂，
你的亲子耶稣
也
受赞颂，
对对对，
你看对不对？
所以哈，
所以你要背白话文，
这个，
你下次不要再背古文了，
文
我每次都听不清楚。
真的是不会背，那古文真的是很好听。
不管白话文，嗯，古文，诚心去背就好了啊。
好，
我老是会漏，会忘掉，会漏掉。
这习惯，就比如讲十二生肖哈，啊，那你问我什么猪啊、牛啊、羊啊这样的，
嗯，
我一定要甲乙丙加进去，这啊子丑寅卯加进去这样。
哦，是啊。
子鼠丑牛加下架子，
哦，
叫我这个
你不会想鼠牛虎兔这样子背，
嗯，
就一个旧经验进去以后很难改变。
讲到这个，我是背一二三这样，一鼠二牛三虎四兔五龙六蛇七马八羊九猴十鸡十一狗十二猪。
阿平，我们又不是要背这个比赛呢。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哈？
嗯，
圣母升天用这个经文，
嗯。
就怪的哦，应该是用它
一点没有
升
天
的那
个迹象在嘛，
嗯？
那为什么要采用这经文呢？
好像在整个圣经里头，对于圣母升天的这个描述哈，
嗯，
不那么多，甚至于说不注意可能就过去了，就也不是很清楚他什么时候升的天，怎么个升天，升天的状况是怎么样？
对，
你像说耶稣升天还知道，哦，说天上有天使下来哈，有吹号角声音欢迎他回去，那圣母没有哎。那这是不是也是引起了这个新教派对于这个圣母地位的一个怀疑？
老爸，你说到这个，你看今天的读经一才奇怪呢。他说有一个女人呢，
啊，
就天上出现了一个异兆啊，
嗯，
有一个女人身披太阳，脚踏月亮，
嗯，
头戴12颗星的荣冠。
嗯 嗯，
她胎中怀了孕，然后她产痛跟劳苦中呼疼呻吟。然后又出现一个异兆，
嗯，
有一个大火龙，然后有七个角，
嗯，
七个头十个角，头上还戴七个王冠，它的这个尾巴，
嗯，
将天上的星辰勾下1/3。然后这时候呢，那条龙便站在这个要生产的女人面前，待她生产之后要吞她的孩子。
嗯，
哎，老爸，这看起来好恐怖哦，
好恐怖啊，
好像神话故事哦。
对啊，
嗯， 前面的形象哈、啊，这所描述的，我曾经看过这个圣母的这个圣像也好，太像也好，都有这么样的一个，就是脚踏着月亮哈、啊，啊，身披着太阳，然后头上有十二颗星的绒带。
对对对，
这个形象的圣母看过，那其他的形象的好像没有看过哎。
嗯
嗯，
那你看啊，这是末世录，对不对？一个想象，也是一个解梦，带着梦境来解说。
哦，
这个梦来解说，但是这梦有没有意思？有啊，这个龙站在等吃这个孩子，耶稣一诞生的时候
就要被吃掉，
就要被吃掉，那不是谁下令呢？要杀第一个男孩子啊，是的，那天出生的孩子啊。
哦，就是那个时候那个罗马的那个
对呀、
那个国王嘛，他就说他怕那个，他知道说有一个意象，想说有一个天主子要生下来，他怕自己的王位完全被夺去了，所以要把投胎的长子全都
杀了。
这梦的印在这个地方了啊！耶稣要出生的时候，一定会有人要伤害他，虎视眈眈的啊，在那里呀。那么我们再看，男孩子生了以后。
那女人生了一个男孩，他就是那要以铁杖怒放万民的。
等讲到耶稣后来的，所做的任务，善牧，这里解释出来了。那么圣母升天之下一句就有了。
那女人的孩子被提到天主和他的宝座前，女人就逃到旷野去了，在那里有天主已经给他准备好的地方。叫他在那里受供养1260天，
1260天大概三年多，不到4年的时间。
哦，是这样子。
那么就推算啊，供养了这么多天以后，他先把他的孩子提上去。那么把这个时段啊，供养了1000多天，4年的时间，圣母上天了。
哎，也差不多哎，
这样
啊、
哦，对哦，
因为。天主耶稣升天之后，过一段时间以后，那个肉旺供养了圣母嘛，带他回家去了，然后圣母升天了。所以这个经文倒是让我们能够知道他这个整个的
顺序。对，因为你要不然在这今天的经文，你没有办法找出迹象来，他怎么升天的？为什么升天的？他可以不可以升天的？那这里告诉你，用末世录里面告诉你有这么迹象，所以我们用这样来肯定说，圣母升天是有这个轨道向过去的。那么一定耶稣先上去，再提他上去。
原来是这样，难怪原来。老爸，你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是有一个解梦的
作用，解梦迹象，
然后印证着在当时发生的社会的情况。我心里想，这写的好可怕啊！
好可怕！
怎么7个头10个脚的？
这把耶稣吃了，不就
就没
了？耶稣
了
没了？
对呀、后面就应该没了。
那你看看，那耶稣诞生以后所做的灾难什么？那真的来讲，就跟这一条龙，就恶龙在
大灾难，
大灾难，就在那里。所以时时刻刻在危害他的那种感觉，用这个来引申，我们才能够再看到那个福音里面去讲的。那福音里面就是印证这个女人怀胎，接着这里面来讲，怀胎是事实，那怀胎既然是事实，那么将来生出来的孩子
拿了拐杖，
必然是善牧，也是事实，那么升天是事实，圣母升天跟着也是
事实，
所以它是前后都在印证的啊，
就头尾相呼应的。
对。那老爸后面中间我们还看到啊，玛利亚说：“我的灵魂颂扬上主。”那一大段呐、那不就是我们那个圣母经里头念的那些
对
经文
的经文，
祈祷经文。
他的话表达对天主的真诚。那这。就引用他的话，就他的祈祷文一样的，那我们数年送他的祈祷文嘛，
而且他这个祈祷文呢、多么你看啊、他说全能者做了骑士，他的名号何其神圣，他运用守备大师神威，把心高气傲的人击溃，
对，
从高位上推下权贵，提拔了弱小卑微，使饥饿者饱享美味，使富有者空手而回。这个在我们现在生活里面常常看到。
对，只要说你，信德充满、信德满意的人哈、 都能够享受到这些。你看，我们在七岁钟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不能骄傲。
嗯，
好，那这个他就把他手背一挥，把这些心高气傲的人给他机会。你只要是骄傲的人，你在我这里你是没有办法生存下去的，因为我是至高无上的。你再骄傲，你超越不了我，那你凭什么骄傲呢？好，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人谦虚，你谦虚了，你才能去做很多的事情，你才会去想很多的事情，你才会觉得在想的过程当中，你才知道自己的错对。
可是老爸，这个社会上还是有很多骄傲的人呐。
多了
多，
嗯，
所以
那他为什么不用手背大师神威把他击溃？
哎，上一次我们看了讲的那个麦子跟柚子的问题啊，
嗯、
他一飞下来，不是还一起都毁灭了吗？
嗯，
所以要
哦，是要让
他慢慢来，要让他长大，然后再做拣选、嗯。我再教育你看你接不接受、嗯？我给你那么长的时间，
哎、
让你活着，
不断给他机会，
一直给他机会啊。
哦，
这个哈。我最近看了一个那个投书啊，就是一个小短篇的文章，里面、
嗯、
很有意思啊、
嗯，
是讲一个媳妇对婆婆的感觉哈、啊。
嗯，
她说：“妈妈的爱是包容的爱，
嗯
嗯，
婆婆的爱是磨练的爱。”
啊，她把婆婆说的太好了，可能她跟婆婆之间有很多的冲突，可是
她哪有说好，她说是
磨
练，
对，她都忍耐下来了，你不忍你就绝对受不了这个磨练。
那我们再看天主的爱跟这有没有相关系，我们分析一下看看好吧。
嗯，
那个为什么讲婆婆爱是磨练的爱呢？她也是爱啊，她要把这整个家庭交给你管的时候怎么办？当然要求你这个要求的那个，
因为他要知道能不
能
管呢、
嗯、
见到我家进了我家门就是我家的人、
嗯
啊、那要配合我啊，
嗯
啊，所以什么要媳妇熬成婆，思想来讲说好像是苦，要求多、嗯、生活习惯不一样，他要求你很多。那如果你用这个磨练来讲的话，哎，他在训练我。
嗯，
嗯，当然有一个在那个佛家禅宗里面有这么一个一种说法，就是、说有一个媳妇认为婆婆虐待她受不了了，她就到药店里面要买毒药把她害死。
嗯，
那毒药的老板也知道她的心意，
嗯，
就告诉她说：“我给你是慢性的药，要三个月才见效哦。”
嗯
嗯，
但是呢，你要让对方哈、啊、要这个容易接受，你要和颜悦色，要表现很顺服，
嗯，
让他很高兴的吃下去药才能
有效
。
嗯，
那他一排斥药就没有效果。
嗯，
好怪的药
啊。
嗯，
那么他就每天就掺到饭里面呢给他吃，嗯、那他啊、哎、婆婆吃啊什么的，就和颜悦色的伺候他。
嗯，
到了快到三个月的时候呢，哎婆婆心里很满意呀、啊，媳妇的做法就告诉他说我观察了这么久，你可以当我家的媳妇。
嗯。
好，我从今天开始啊，我要把我的所有的房地产、田契、钥匙通通交给你，你来接掌我的工作，我可以退休了。
嗯、
这下可把他怎么样？
吓死了，
吓坏了了。
怎么行呢？
没关系，把最后一口的药不要给他吃就好了。
他要发作了、
嗯，
就赶快去求那个是
药房老板
医生。
嗯，
那怎么办？那药房老板跟他说：“以毒攻毒、
嗯，
我再给你更厉害的毒药。”
嗯。
但是你要把你的心啊，更诚意的让他去乐意去吃。如果他心里面有反抗不吃的话呢，毒性会发得更快，马上会这个
就
暴毙哦。
嗯，
千万不能够、哦
嗯。
他的好，因为他就怀抱这种赎罪的心，
嗯，
就给他吃那个药啊、
嗯
哦。吃了三个月以后，那婆媳感情交融不得了，
嗯，
所以邻里都赞美他是一个。天生一对
媳妇、
啊
嗯、
比对女儿还要好的、
嗯、
爱是这样互相交流来的、
嗯嗯、
那么天主给我们的爱，
等一下老爸，那后来那个婆婆呢、
啊、没事、啊、
越活越好啊，她给的是她维他命、
啊
啊、她就是给她用这个当
计策、
哦、
当个引诱说、哦、你要和颜悦色的让她让这个婆婆一点都不怀疑的把他吃下去。
哎，那这个药老板可厉害的，
厉害呀、
啊，对不
对？
对、
嗯、他为了更巩固一下，他说好，我给你解药，这个解药也要花三个月。
哎，
可是你更要用诚心去对他。
不过他给了他的是心药，
嗯，
让他打心里面、
嗯、对对对对
做出最好的这个。
他给的药都是维他命，
嗯。
你又知道那时候哪有维他命
啊？他给的是那个不是四物就是八珍呐、啊，
八珍甘草、
哎。对对，刚八珍了，当归了，人参了。
好好好，我要听老爸说嘛。
麦门冬了，什么都是这些东西、
啊。这样子，我们来看天主啊，有时候很像婆婆一样，管得很严厉，
嗯，
对不对？有时候像妈妈一样，包容的很大，
嗯。
那么，所以我们讲天主的爱是什么？婆婆妈妈的爱
啊。哦
哎，
天主的爱是婆婆妈妈的爱，婆婆的爱是磨练的爱，
磨练你
妈妈的爱，
磨练你，
嗯
啊，那一方面呢，包容你。嗯、你看他这里讲的这个，我们第读经一里面所讲的，
嗯、
就讲说这个产妇，
嗯，
要受多少的磨练？嗯、
对呀、啊，好恐惧，
好恐惧，对不对？
嗯、
啊，那你看圣母的确受多少磨练呢？
嗯，
谁生孩子做妈妈的不希望他的孩子有一个好的床铺呢？
嗯，他
连孩子一个床铺都没有，
嗯，
多难受。
在又在隆冬十二月这么冷，
还没床可睡，
对，还是睡在马槽里头、
啊。是耶稣才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有这个想象到当时的呀。
嗯，
这是磨练，一开始就痛苦的，
嗯，
忍受，啊，逃难，一开始就逃难，
嗯，
对呀、
啊。还在肚子里头就开始逃难了，
对、
嗯，
生下来也逃难，
生下来继续逃，
逃难
啊、
嗯，啊，不能回家，
嗯，
留在外地，这都是一个女人不能承担的一个任务，她承担下来，
嗯，
最苦的是什么？送她的儿子一路上苦路上十字架，
嗯，
耶稣尸体放下来，抱着尸体那个苦相。
那个的确不是一般的母亲能够承受
的。
可是真的圣母好坚强啊！你看我们看电影《受难记》里面哈，哎、
嗯
欸，圣母没有哭哎、
欸。啊，你还说呢？我告诉你，嗯、你记不记得
看电影的人哭了一裤子，他没哭。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喜儿跟乐儿两个同时发烧？
嗯，
孩子没哭，我可哭了。
对，妈妈的心，
嗯，多没出息。
这不是没出息，我
是
急
坏
了。
对对，
当然这个母亲的心啊，我们一般人子的母亲真是都是这样的，碰到事情啊，那就乱了方寸了。
对呀、啊。
可是圣母她是一点临危
没有，
对，真是临危不乱呐、
啊。哎，可是我觉得我每次看那个圣像啊、
嗯，
那不是我们可以看到老爸刚说的啊，
嗯、
就是圣母在十字架下啊、
嗯，
跟若望两个人，然后把他的耶稣的尸体。嗯
放下来，
放下来啊、哦，放下来，然后他抱着他。你记不记得有个石刻，
嗯、
一个雕像，就是这样抱着、
嗯、对对对，有，
非常有名的嘛啊、
嗯
哦。那可是我每次看到那个，我都觉得，任何一个母亲要面临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是要何等大的信德。否则他早就发疯了。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一路上看着他受这种苦啊，
嗯，
那真是就像是针一样，一针针扎在自己的心上啊。
哈，所以有一、嗯、
所以
有一把利剑要穿透他的心。
嗯
嗯，就是这把利剑。
嗯，
那你看，我们就讲说，天主给他多少的磨练，
好坏哦
啊！但是呢，
不是天主好狠、啊，
又给他多大的包容？
嗯，
也是。
其实啊，我跟你讲，是天主早就知道圣母玛利亚她能够承受得了，所以才拣选了她成为人子之母。
哦，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天主给我们的恶，其实应该都是我们能够承
担的。
对，所以不要想说啊，这个是我承受不了的，哦，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其实他对每一个人评估，我们这怎么，但人他有多少根头发都算得清清楚楚
吗？对了，
只要你不拒绝，
嗯，
你就能承担得了，就怕你拒绝。一拒绝，你的那个是刚强的那个心就没有，就柔软了，柔软了就瘫痪了。
嗯，对啊，
所以你接受既有力量，嗯、力量是来自天主给你的力量，就看你诚心不诚心去接受它。
嗯，圣母升天是在《玫瑰经》里面的荣福四端哈、
嗯。
那讲了这个圣母，就有很多人尤其是一些新教派的这个朋友就很怀疑这个圣母的地位啊、
哦嗯。
为什么你们要祈祷向他祈祷？他只不过是生了耶稣的人，对不对？后来
对，没错、嗯，因为有的那个基督教的朋友啊，
嗯、
就问我们说、
嗯：“
哎，你们天主教就是拜圣母的？”
嗯、
其实很多人
甚至于让很多非基督徒的其他教派的朋友都认为说：“嗯、啊，天主教，哎，拜圣母的。”
嗯，
哦，我说不对。因为一些妈妈但尊敬
哎，你台语很烂，你不能再用台语讲了、哎、我告诉你
我说了这群瓢准了
我的天哪，
这有道理。
嗯，
你看中国的神里面，我们讲民族神里面、啊、
嗯、
啊、
女的
圣母
天上
妈祖，
妈祖，
观音，都是女性的哈、所以他们都能把这女性都对着圣母。都叫做圣母、
哦、都叫做圣母。
对，你看林默娘妈祖、皇帝所赐的那个牌子叫
天上圣母。你还是讲国语比较好，我比较听得清楚。
哎呦，你台语有够难。
所以这个这就是说一个他们的观念对照嘛。就像我常常去万弥沙，那个老人家问我说你去对 啊，我要跟他说我去拜天公了、他听得懂啊。你要跟他讲弥沙
他听不懂，
牛不起来。做礼拜他还懂，弥撒一点、一点概念都没有。
对，他真是一点概念都没有。
我拜天公你拜你的天公，我拜我的天公啊，就沟通了啊，这是一个名词上的应用。
对，
那在我们中国来讲，你不去看啊，你在孔庙里面看，一个正殿后面一定有一个后殿，一定是祭拜父母的，
因为你没有这个父母，就不会有这个、
孟子的后面。也有祭拜父母的，那台湾的成功郑成功祠后面也是拜他母父母的，
他的母亲，
对不对？所以任何人都把母亲摆在第一位，没有母亲就没有你的孩子，
没有父母亲也没有我们嘛。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要讲说，中国人讲的根呢、要找根从哪里来？他虽然是借胎，但是你看这说，我们要看他所说的苦难，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该受尊敬吗？
对，
他就是所有天下母亲的榜样哎。那五月正是母亲节的时候，那我们怀念一下哪一位母亲有圣母的节操这么伟大？
所以过去啊，颁给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皇后的什么母仪天下这块牌子，应该给圣母才对。他才是天下的
圣母，才不需要这样的牌子来包养他、
哎，古时候的皇帝有的有给哦，还是有给的。
哎呀，圣母才不。
我还曾经听过小朋友啊问神父说：“我们为什么要敬拜圣母呢？”神父就跟他说了：“你想想看，你要一个，你要买一个玩具，是跟妈妈要容易，还是跟爸爸要容易？
当然妈妈啦，每次都来跟我要钱。
所以喽，好、你拜圣母，你如果向天主祈求什么东西，因为天主借着圣母的身体降生为人，他就是耶稣嘛，对不对？所以说他如果圣母跟耶稣说，我替哪个哪个小朋友请求你能够原谅他所犯的什么什么过错，那你说耶稣是一个听话的人，他会不会听圣母的话就原谅你了呢？
当然会啊。
他说那会呀、对呀、所以我们就要祈求圣母。可是那爸爸和妈妈他们都这么老了，为什么也要念玫瑰经祈求圣母呢？啊，神父说了，因为圣母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母亲。哎，我觉得这个神父把这个用这么浅显
的
小朋友所知道的这个道理说给小朋友听，我们为什么要敬拜圣母？当然他的比喻或许有一点比较生活化了，但是这也是实在的情形吧，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看说，在念玫瑰经的时候啊，有人就列出了念玫瑰经你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恩宠啊，一共列了有15项。后来我就觉得说，你念经就念经嘛，你如果在着眼于那些圣宠你才念经，那你就不要念算了嘛，对不对？有没有道理？
你也不要这么严厉啊。其实啊，我们经常是做祈祷的时候总有所求嘛，
对，
大部分人都有所求嘛。
对，
那你看他不是讲吗，你就要诚心诚意的去呼求他，他必赐给你，对不对？
对，
所以呢，他当然是有一定的恩宠啦，他想说我可以获得这个恩宠，这也没什么不好。只是老爸我不太理解啊、那个圣母呢，有去跟那个圣母有去跟那个丽莎问安嘛？对不对？然后那个丽莎就讲了，他说，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胎儿就在我腹中欢喜跳跃。那可能是胎动吧。
胎动，
这个的胎动为什么别的时候不来，偏偏你来的时候就来？
哎，这是我不理解的地方。
因为你怀的是天主子，所以你的地位比我高，你肯移尊就驾来看我这个人，看我这个凡人，看我这个凡人腹中的胎儿，胎儿也高兴啊。
可是那个胎儿，
妈妈来看我了。
普通的胎儿啊。
对啊，对啊，对啊，他是给耶稣。
那个胎儿也有任务的啊，对啊。
对，但是他毕竟还是在整个他如果在天上的地位来说，他还是超越不了耶稣的嘛。
当然。
所以耶稣他超越不了，超越不了天主。所以天主来看他，而且还要照顾他的妈妈。 你说呢？胎儿高不高兴？妈妈照顾好了我，胎儿必定安全。
他的解释很有道理啊。
哦，就是哎，给你鼓鼓掌，你还难得有点杰作呢。
其实就是他就是鱼有容焉，你知道吗？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感应。
嗯
啊，圣神的感应。
嗯，
所以他的表姐才丽莎才讲那么恳切的话，是赞美的话。
嗯，
这都不是说一般的默默无闻的突然间来了，你来做什么？讲是赞美的话，
对，
这是一种感应的话。
嗯
啊，胎儿也是一种感应啊，知道耶稣来了，我的出生的任务就是为他，那我的主人来了，有那种感觉
也是好开心。
对，还没有长大就先来看我，好好哦。
对呀，那你看哦，他们这几个人呢，这篇经文里面都告诉我们，他们几个人真的是彼此有爱。
对，
从圣母去看他的表姐，到表姐所说的言语，甚至胎儿的胎动，都告诉我们，当有爱的时候，这事就可以成了。
而且他还不止去了一天两天，他去了三个月，
照顾他，
照顾这个丽莎，这个丽莎，照顾丽莎照顾了三个月，就照顾你照顾了三个月。
哎呀。对啦，我的名字我就是取这种圣名嘛，就是希望蒙受照顾。
会，一定会的，一定会的。哎，只要你充满了信望爱，哎，一定照顾就在你的身上。
哦，
哎，谢谢老爸今天给我们这么多的解说，也谢谢我今天受到老婆的赞美，好高兴啊，
了不起，嗯。
老爸的话。
五月是圣母月，也是母亲节。当我们纪念母亲的时候呢，就想到天上母亲那种伟大的情操，她为她子女所受的痛苦，所付出的爱心，那是在凡世间的人没有办法比拟的。所以今天圣母圣天是一个她的福报。那我们在纪念圣母圣天这个日子里面呢，就要回想圣母的所有的节操，她的爱无微不至，她所受的苦是人间所没办法做父母人所能承担的，她都承担了。所以我们也用这个机会来祝福天下的母亲，向圣母学习，因为她是母亲们最好的典范。